中日当局骚扰海外异见人士的案例比比皆是，中感化的遭遇绝非个别的案件。北京这种的跨国镇压的行径引发了美国立法者的警觉，并且声言是作出回应的。中感化他回忆到起初是到纽约的一幕，他说那天他们举办活动的时候，他们纽约中美商会当时的会长去中国出差，一些会员那个时候打算推选他做常务副会长，所以当时就由他代表整个商会去参加这个活动。当时他说参加这个活动也都是多是现在很多人看来是最亲共的一些社团，大约是有十几个社团，有同乡会、企业协会、商会。在他入去坐低之后，突然有对他比较了解的同乡会的会长觉得很惊讶，说为什么这个中感化律师今天也都在这里呢？他还看到他们马上跑过去是跟当时在纽约的几个领事官员讲说话，而且专门拉到他们聚餐的大厅外面去。他在想他们肯定在讲他，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们肯定是讲这个中感化律师在纽约，包括在中国的时候一直是反党反政府的，今天这样一个晚餐会为什么会叫他过来呢？中感化的出现为什么会令到纽约一些侨界是如临大敌呢？钟锦化他是浙江温州人，在中国的时候做过法官、律师，2017年逃离中国。钟锦化对美国之音说，他是本身是一个从农家子弟，是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最后是到了法院系统做法官。在温州市中级法院成立以来，他是第一个也都是唯一一个主动辞职的一个人。他原来他觉得是法院肯定是很公正的，受人很信任的这样一个单位，但其实他在这个法院是留了十几年里面，他所在的这个刑事审判第一庭居然是有三批的法官在不同的时间被拘捕，是被判刑。这个也对他来说是一个触动，他在想在这个法院系统里面，你本身是法官，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贪腐呢？2008年5月8号他直接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辞职报告给他们的院长，说他不喜欢这个工作，他要去找另外的工作。离开法院后，钟锦化去到上海转行做律师，因为在微博上发表敏感言论，他成为当局的眼中钉。钟锦化说2011年的年底到2012年年初，这个是他第一次在国内的逃亡，因为发表了要求开放报禁、实行直选的微博，后来他们就要求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是不给他年检，要将他赶出这个律师的事务所，甚至要叫他不要在上海度留下，是去其他的地方。无论到了哪一个律师事务所，当地的公安局、司法局都会跟他们再三地打招呼，这个钟锦化律师你们应该是要管他管得紧一点。那几年里面他就是不得安宁，无论是办案件定是日常生活，反正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私隐，都是被监控当中。2015年7月，中国当局针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拘捕，在20多个省份大规模是逮捕、传唤、刑拘了上百人，人称709大拘捕。钟锦化回忆说，当时整个中国维权律师界或者是维权公民界真的就好像笼罩在这种的白色恐怖当中，现在应该说是红色恐怖的下面一样，每个人几乎都是心惊胆跳。所有那种有办理过维权案件的律师，包括那些公民，不知道哪一晚警察是冲入你屋企是将你拘捕。他就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个的贴文，他说这几日整个中国的法治受到了严重破坏，到处拘留逮捕。他说这几日他住在上海的屋企，如果半夜三更有任何人不打招呼闯入他的家门，他都会格杀勿论。7月13号下午他发表了这个的言论，到了13号的半夜三更、14号的凌晨，真的有一大批当地的警察、国保，甚至可能都有特警出来。他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在凌晨1点45分左右将他上海浦东的屋企整个都包围。当时他就在这里想，他不能够再留在中国，如果留得下来，那他可能就会被拘捕了，所以当时他就准备出去避一避风头。当年8月，钟锦化带着家人逃离中国，在海关的严厉盘查和他的据理力争下，终于在起飞前最后一刻登上了到美国的飞机。初到纽约，钟锦化加入了当地多个的侨团，既有民运组织，亦都有同乡会等外界普遍认为的亲共的社团。他说自己百无禁忌，只是为了解美国华人的生活。 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他和几任的温州同乡会会长起初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包括前会长美国纽约中美商会顾问王根帝。王根帝2015年曾经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海外代表，2019年受邀回到中国，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招待会。美国纽约中美商会的官方网站显示，这个组织是2002年在美国注册的一个工商的团体，在信息交流、商业机会研讨的同时，积极联络同胞，弘扬爱国精神，促进美中友谊。钟锦化说，刚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们也就是没有对他是特别的抵制，他说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一个坏人，或者是不是就是一个反共的，他们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些印象，但慢慢可能有些人就会是反跪给那些的外交官员，是给那些是大一些社团的领导之，那他们会上网去查钟锦化律师，是查一下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一看就不得了了，这个人原来是反党反政府的，经常接受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还公开批评政府、批评党，他们看得多了就会互相就会说了，甚至可能会向中国驻纽约这些领事官员反映，哦，这个人是反党反政府的，为什么是总是跟他们在一起呢，还一起是喝酒，还一起玩，可能慢慢地他们就对他是产生抵制。在那次晚宴之后没多久，钟锦化收到商会会长的一通电话，他说有人反映说你经常在网上讲我们这个政府是怎样是怎样坏，说我们这个共产党怎样坏，甚至还说这个习近平怎样不得，讲蔡英文好，他说很多人都看到，他说他们要开一个会大家表决一下，说要不要是让钟锦化是退出去或者是怎样，他就说这个有什么好表决的呢，他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要特别是为这个事情表决呢，他说他们这个是独立的社团，为什么是能够搞成一个中共在美国的党支部一样呢，他说他个人的政治立场、个人观点，他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发表批评，跟他这个商会有什么关系呢，但他们就是听不进去，最后将他踢出来。美国新闻周刊2020年的一篇的调查报道发现，在美国有600多个团体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定期的联系，并且接受他们的指令，推进北京在海外的政治、经济利益和野心。钟锦化说，他这七八年在纽约也都看到了，在美国的很多这些同乡会也好、商会也好、这些企业协会也好，他们如果不同这个国内这些官员、不同在美国这些的总领事、总领事馆搞好关系，想到国内做生意或者说想得到一些好处，他们可能就是不能够得到，甚至说你不是表现得很亲共、很爱国，每次咩官员嚟就去举旗去欢迎，如果话你甚至仲敢批评政府、敢批评呢个党噶，咁佢哋可能就系让你出去嘅机会都冇啦。佢哋系为咗得到呢啲所谓嘅一啲啲嘅好处，领事馆甚至领事官员，甚至国内统战部之类嘅一啲机构要求佢哋做乜嘢，佢当然就去做。批评政府嘅不好嘅言论，佢哋仲会系将佢揾出嚟向佢哋报告。咁你话佢哋系党支部又好，系一般嘅呢一种嘅亲共人员、亲共嘅团体都好，佢实际上就系咁样嘅一种嘅状态。
我在中国的时候啊，本身就是喜欢这个批评啊，喜欢这个批判。在中国的时候我都那么做了，那么来到美国以后，当然我该批评还是继续批评啊，该讲的话我还是会继续讲。
钟锦化说，他在中国的时候本身就喜欢批评、喜欢批判，来到美国之后当然他应该是批评，还是继续批评，应该讲的说话他还是会继续讲。司法局国保的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会联系他，警告他，你还有很多的家人在国内，你在外面最好不要讲太多，反正各种各样的威胁的方式对他威胁，他本身也都没什么特别在意的，因为在国内就是这样，来到美国他们对他是威胁，他也是觉得无所谓，你至少不能够马上跑到来美国将他是捉回去，但最可恶的就是他对他的家人进行各种各样的骚扰和威胁。他说上海的这些国保司法局这些人员是跑到温州，是跑到去他的父母家里面说他的事情，是说他在外面怎样反党反政府，说他在外面怎样做坏事，他父母亲也都是70-80岁的人，当然他们是很害怕，突然一个陌生人，你说是代表政府过来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大家一见到是警察，见到国保公安的就特别是害怕，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中国是一个警察的国家， 当然仲有对佢嘅一个兄弟姊妹嘅骚扰，通过单位嘅领导施加压力，话你一个弟弟喺海外，而家点样仲系继续系反党反政府呢？最可恶嘅就系仲系跑到佢原来喺国内仲有一个女儿喺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读大学噶。咁当时佢就跑到佢嘅女儿嘅学校里面去骚扰，去威胁佢，话佢呢个爸爸喺美国系点样点样。佢呢个女儿当时就被佢系吓坏咗，每日咩事都唔能够安心咁做。好好地咁样喺度读大学嘅一个女孩子，就因为被骚扰，因为被威胁恐吓，最后系被休学。在中国他们就是这样搞牵连搞株连，他们通过绑架你的家人，绑架你们的兄弟姊妹，来到威胁你，来到控制你。
他们呢跟我说啊，就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谈一谈啊，你现在在美国啊，你是不是可以想个办法来香港一谈啊，来澳门一谈。他是想把我骗过去，把我抓起来。我觉得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钟锦华说，他们就跟他讲话，他们是不是可以是谈一谈呢？你而家喺美国系咪可以谂个办法嚟香港一趟，嚟澳门一趟啦？佢哋系想将佢呃过去，然后拘捕佢。佢觉得呢个就系佢哋主要嘅目的，而唔系比如话系话系咪可以将你一个人系利用呢、发展呢？好似喺美国嘅其他嘅一啲人一样，做特务、做卧底。佢估计佢哋对佢可能系冇呢个信心。钟锦化就同佢哋讲：，咁你哋嚟美国都可以噶。佢话。美国我们不能够去，他说你要来香港澳门，那香港澳门当然他们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将他捉住。钟锦化的遭遇绝非个案，中国当局骚扰海外异见人士的案例是比比皆是。中国当局的有关行为都引发了美国立法者的警觉。6月15日，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来自中国的跨国镇压威胁和美国的应对听证会。来自俄勒冈州的美国参议员杰夫·麦克利说，即使中国当局无法亲自接触到他们的目标对象，他们会以其他方式监控威胁他们，比如部署间谍软件，通过视频电话威胁他们，骚扰他们仍然在中国的亲属。为了应对这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拜登政府寻求在美国国内和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当中提升跨国镇压的问题。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月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方恶意炮制所谓跨国镇压，渲染中国威胁，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钟锦化说，他是真心没有想到的，他在中国受到这么多的这种威胁迫害打压，他没有想到他真的来到美国，大家是公认的是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这样一个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么严重的这种所说的跨国镇压，直接对你进行威胁，直接对你怎样做什么事。不了解的人，他的是根本想不到你们这些人都已经是跑到来美国，为什么共产党在海外就是如影随形这样对你们是进行监控进行打压的呢？所以现在在一些公开场合他都直接讲了，这个中国共产党他已经是成为不单止在中国国内，已经在整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最大最邪恶最恐怖也都是最自私的一个的极端的恐怖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舒芳和张真的报道。